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使徒行传》第三十七课。第三十七课经文是从《行传》第二十五章第六节开始，到二十六章三十二节。第二十五章第六节开始，到二十六章三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是保罗照着神对他的指示，要到罗马去做见证，所以他要求这个菲斯都准许他上诉到罗马的该撒王帝。这个该撒就是王帝的意思。那么在这一段的长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保罗怎么样申诉的事情，还有押基帕王怎么问保罗怎么样处理保罗的案件的事。我们首先要看行传二十五章第六到十二节，这一段是谈到保罗要上诉该撒的事情。我先读这一段的经文，二十五章第六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还是圣殿还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哪里听我审顿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了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迟。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和一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诉于该撒，就可以往该撒哪里去。这一段的经文谈到保罗看到菲斯都没有诚心诚意处理他的事，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也要贪财，盼望保罗送他钱。保罗认为这个不义的官没有资格审判他。保罗也不愿意到耶路撒冷去，也不愿意受犹太人的审判，因为在宗教上保罗完全没有错误，所以他不受律法的制裁，就是犹太人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审问他。他一晓得犹太那许多的宗教领袖都不遵守律法，也不按照律法审问，所以到犹太人面前去受审问，只有受亏损，因为那里不讲律法。这些大祭司，这些犹太教的领袖，都不是真正遵行律法的人，在不守律法的人面前，他们是没有按公义审判的。所以保罗不要 到耶路撒冷去。在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菲斯都怎么样糊涂的事，他在那里住了几天，那么后来有一些犹太人来告他，他晓得这许多所告的事都没有证据，假如没有证据就不能成案，应该把保罗释放，为什么不释放呢？他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各位，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的智慧，世界上很多的官长有好的，有帮助人行公义的，但有不少的官长是不行公义的。保罗在这里清楚地了解这件事，所以他要求那唯一能够审判他的就是该杀。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上帝的仆人不受犹太宗教的审判，也不受地方官的审判，要到该杀哪里去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保罗这次受审判是站在罗马公民的身份受审判，而罗马公民的身份有权上诉到最高的该上哪里去。第二，是因为神自己对他说，他要到该上面前为主做见证。保罗要到该上面前主要的目的是要对该撒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也是耶稣选召他的时候告诉他的话，他要在君王面前为他做见证。这也证明保罗没有违背他蒙召的时候所得的启示、所得的使命，所以他要往该撒那里去。那么既然保罗要上诉该撒，这个菲斯都商量了也许可他去，结果怎么样呢？又没有立刻把他送去的。我们从行传第25章13节开始看到第26章32节，我们看见保罗并没有立刻到罗马去，乃经过一个很大的拐弯，他到了亚基帕王。这个亚基帕王也是当地的地方官，管理这个巴勒斯坦地方的一个叙利王。我现在把这一个经文读一下，让我们稍微了解。第25章13节开始，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本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哪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其实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但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首告的并没有我所预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的。这些事当怎么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哪里为这件事听神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哪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愿意听这人辩论。菲斯说，明天你可以听他。那这次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叙利王来到该撒利亚看看这个菲斯都的事情， 那么菲斯都就把保罗的案件告诉这一个亚基帕王。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谈到这个菲斯都本身对保罗所要讲的道理他没有听进去，所以在哪里犹豫不决，不晓得怎么办。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机会，让保罗能够对希律亚基帕王见证耶稣基督的道理。好多时候我们在受一种事情的拖延，好像一个案件没有结束，是有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向不同的人为主做见证。现在情形怎么样呢？第二天亚基帕和奔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人将保罗带进来。那这个记载就是保罗要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一个场面，这实在是很特别的。保罗正像上帝的使者一样，好像一个大师一样，要去朝见一个王，有这么伟大的场面来迎接他，然后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场面，有那么多的千夫长，那么多的这个兵，他即使那么多有势力的都在欢迎来听使徒保罗的见证。感谢上帝，我们忠于上帝，我们尊重上帝，上帝就尊重我们，上帝对我们也忠心。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保罗怎么样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事情。我们要读26章。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吩咐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都在你面前分述，是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说叙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上帝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上帝，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指望上帝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恭敬拿撒勒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逼迫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去。王啊，我在路上进谷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不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推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哪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 归向 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上帝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冠冕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一段的辩道词，还是为基督做的见证。等一下我要再分析。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晋升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保罗的这一段见证，他是分辨的词，跟他在前面无论在哪一个地方，还是会堂对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所做的见证所传的道内容是一样的。保罗首先说，这个信仰是他们祖宗所盼望的，就是盼望上帝叫人复活的事，上帝叫失败的人再复兴过来，叫与他隔绝的人可以重新回到他的面前，这就是上帝叫死人复活的主要原因。因为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不愿意人死，不愿意人灭亡，这是保罗见证的第一个主要的内容。接着下去，保罗谈到他自己在不信耶稣以前也逼迫过信耶稣的人，而且得着犹太宗教领袖的许可，还有命令，叫他无论在哪里都可以逼迫信耶稣的人。所以他原来是跟这一帮犹太的宗教领袖是同一伙的，是同一班的，是同一个行动的，要逼迫这复活的耶稣。后来保罗自己蒙了神特别的恩典，他看见了耶稣基督，这是保罗见证的第三个要点，就是他的改变是因为他亲自看见复活的耶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见证，我们的见证不是单单听别人说，乃是自己有生命的经历，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所以这个见证就非常有力。保罗在这里谈到他经历复活的耶稣的时候，有两方面他在从前讲过的这里又讲。第一，他要认识耶稣是谁；第二，他求主指示他当做的事。所以保罗除了认识耶稣是复活的主以外，他也从主领受了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要保罗往普天下，在万民中为耶稣做见证。而且我们不能反抗耶稣，因为耶稣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各位，保罗这个见证非常重要，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反抗，我们只有顺服接受。你反抗耶稣的，你真是好像用脚踢刺自己受伤。另外保罗再次强调他所传信息的内容， 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第十八节说的，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因信耶稣的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信息是福音的中心。我们信耶稣不是转移一个宗教，乃是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出来归向光明。这也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所说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所以我们信耶稣是从一个黑暗的权势的范围里面出来，进到上帝爱子的国度。另外一方面，在这里告诉我们，叫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这一句的话跟前面一句的话是同义词，词句不同，意义相同。我们从前离开上帝就归向撒旦，现在我们从撒旦的手下出来要归回上帝。更加重要的下面两句，罪的赦免，我们归向上帝的时候，就因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有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接近我们，救赎我们，上帝就用耶稣的宝血完全赦免我们的罪。另外一个字句一方面的，就是和一切成圣的人同的基业。这个基业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就是上帝一切的丰富，上帝的生命，上帝的性情，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所以基业不是单单物质界的财物，乃是品格、品性、生命、永恒的事。每一个蒙恩得救的都有权柄能力接受上帝生命里面一切的一切。这是世界任何的物质不能比较的。当保罗对亚基伯王讲到这个时候，他在重申他不能违背这从上帝来的意象，所以他今天这样的做见证是因为那个意象，那个使命。所以保罗说，我无论对谁，对尊贵的、卑贱的、老年的、孩童做见证都是一样。换句话说，保罗说我这个话不是单单对你今天有地位的王就讲这么好听的话，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的真理是对每一个人类，尊卑老幼都需要，不但是犹太人，也是所有的民族。所以他说，我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以及外邦，我讲的信息都一样的。这里再次一个没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基督教的真理是适合世界每一个人类、每一个人类的阶层、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文化，没有分别的。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受害和复活就是我们救恩的中心。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你看这个王怎么样呢？这个王他说，你的学问太大了，你以为这么讲一讲就要劝我信上帝吗？保罗说，我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觉得上帝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手量。保罗劝人的目的是要人信，可惜得很， 很多做政府官员的人听要听到，但是不肯信，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保罗一切的讲论，他一切的辩论，他一切的见证，都盼望人信耶稣，但是他不要人像他那样的有患难。当保罗这样的讲以后，亚基伯王跟神武非斯都还有本尼基许多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就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板的罪。他们又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与该杀，就可以释放。好像他们的神志很清楚，好像他们要释放保罗，可是上帝的旨意要保罗到罗马去对该杀做见证。虽然他们有心要释放保罗，但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因此保罗仍然没有被释放。这里我们清楚地看见，好多时候人有决定要释放我们，要叫我们马上得自由，但是上帝的旨意不是那样，所以人虽然要，仍然不能实行。这里再给我们看见，神是掌管人的决定的，神不但掌管人的心思意念，就是人要做决定的时候，神也会干预的。所以我们如果受苦，为基督的缘故受捆绑做监牢，如果神的旨意要我们做监牢，我们就顺服吧。如果神的旨意要我们到哪里，我们也顺服吧。不要因为我们的等待好像神没有为我们伸冤，神没有为我们开路，就心里难过埋怨，甚至说不应当说的话，或者用不应该用的方法去回路人救我们的释放，这是我们千万要小心的。从保罗在做见证而仍然不得到释放的事上，我们要学功课，见证一定要做，对谁都要做见证，释放不释放那是主的事。不要因为我们去做了见证，我们盼望减轻我们的刑罚，或者是走在上帝的旨意外面。所以从保罗要求向该撒上诉，跟在亚基伯王面前的申辩的事上，我们正要学好真理，神定我们怎么样，我们就顺服吧。顺服到死，就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耶稣所应许的。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